好，我们继续讲到末世，远离属灵的玷污。基督徒需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啊，房间的家人也一起说，不要活在属灵的理论里面。阿门。这样你神对你才是真实的，神的话对你也才是真实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就一直就活在一种风闻有神，但是那是一种次好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很好。神要我们上好的福分是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亲身经历他，像门徒们所说的，像约翰所说的，我们所传的道是我们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就是说是我们经历过的。这句话有的人说那是约翰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现在比约翰门徒们那个时期更加的美好，因为我们活在新约里面，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超越那一切，我们比耶稣在肉身行走的时代更好。哈利路亚。门徒在肉身行走，耶稣肉身行走那三年在一起，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还是在耶稣马上就要埋葬复活升天定死在十字架上前夕，他们还在为一瓶香膏来责备玛利亚，还在问主啊，甚至耶稣复活的时候还在问主啊，你德国降临复兴以色列是什么时候？所以他们没有圣灵的时候，他们无法真正的去经历神。从肉身耶稣住在你家，你天天跟他说话都没有用，需要真正的在圣灵里，圣灵里，圣灵里才能把这一切变得真实。没有圣灵，我们对神的事情是一窍不通的，门徒也是如此。被门徒们直到五旬节圣灵浇灌，他们才完全变了一个样。约翰所讲的是他们在重生了以后，在领受了圣灵的浇灌以后所经历的耶稣，所经历的神的道。阿们。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仍然是要进入属灵的实际。对于医治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上堂课也讲到了这一点。对于医治我们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也要认识这一点。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圣经中说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是代表我们在天父面前来祷告，为我们说好话的。阿们。
阿们。
耶稣的祷告，你要来思想他在天上要说什么。我相信主会说，父啊，我为他们死了，我担当了他们的罪，我救赎了他们，因着我为他们成了罪身，替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他们罪，今天叫一切信我的就可以在我的里面成为神的义。阿们。
阿们。
我相信耶稣也会向父神祷告说，父啊，我担当了他们的软弱，背负了他们的疾病，我将他们从黑暗的权势下解救出来，我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为他们预备的人生是丰盛的、成功的、兴盛的、得胜的、健康的、荣耀的。哈利路亚。我相信耶稣都会说好话，因为祭司就是说好话的，我们主更加是说好话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要思想一个画面，有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一个画面，作为一个代祷者，你要知道永远你不是孤单的。为什么？
耶稣与我们同在。
家人们跟我一起说，因为耶稣是代祷者。
因为耶稣是代祷者。
阿们。今天他在天上仍然在代祷，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主也在你的旁边，虽然你看不见，所以我们是一起祷告的。你要，所以圣经说你要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谁所承认的道？持定耶稣所承认的道。耶稣和你一起祷告，他说的是什么话，你也要说同样的话。 你们的供词要一致，阿们。所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思想。有的时候我们只顾自己祷告了，没有思想主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啊，他在为我们怎么祷告。你去思想，圣灵就会告诉你他会怎么祷告，方向也是如此的。总而言之，都是啊，相信的话语，没有不信的话语，没有疑惑的话语，没有咒诅的话语。主是大祭司，是为我们说好话的。哈利路亚，
阿们。
主的祷告肯定都是圣经上的话，因为耶稣的名就是神之道。主会用圣经中一切对于我们有利的经文应许来向我们来向父神祈求。哈利路亚。在希腊文中呢，这段经文是让我们持定说同样的事儿。原文圣经这句话翻译得很好，汉语翻译成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但原文圣经是说，家人们跟我一起说，让我们持定，
让我们持定
说同样的事儿，
说同样的事儿，
说同样的话，
说同样的话。
阿们，
阿们。
和谁同样？
耶稣。
和耶稣。所以我希望家人们成为国度代祷者，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向，你就会永远有力量，你的祷告不会觉得孤单，因为主永远都和你一起代祷。阿们。所以永远你最少是两个人在祷告，因为耶稣会在你旁边。耶稣最喜悦祷告，所以他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一般聚集在干什么呢？下面就说聚集是祷告，向他求什么。哈利路亚。所以主最喜悦祷告，言外之意主也是啊，说聚集就是祷告，因为神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包括我们的聚会都少不了祷告。所以主是一位爱祷告的人，主是一位代祷者。所以当我们代祷的时候，你要有这个画面，我希望我们常常默想这个画面，会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祷告的境界。常常默想一个画面，耶稣在你旁边和你一起祷告。哈利路亚。然后你再默想 主会说什么，你就顺着这个方向祷告。有的时候我为一个人祷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不想为他祷告，但是我会想主如果为他祷告主会怎么说。如果照着我们的人的本性，我们有的时候会厌烦一些人，我们有的时候会开口说一些控告的话，很人的本能就是这样，喜欢批评论断。因为人吃了善恶果会分辨善恶，所以就会在神面前说事。然而如果我们思想一个问题，耶稣会怎么祷告，我们就会闭嘴了。主肯定不会说哎呀，天父啊，这个人怎么样那样这样，主不会八卦，主不会说这些不该说的话。但我们人因为吃了善恶果会分辨善恶，这个你难逃这个本性，直到你上了天堂，这个东西才彻底的对你没有影响力。在地上我们都会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时刻忘了我们标杆所以有的时候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会说主啊，你对这个人怎么看。当主启示我对这个人怎么看，往往我会惊讶，那跟你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然后你才会开始有怜悯神。那我还会在想主会怎样来为这个人祷告，那么主的爱和怜悯就进到我里面，就可以为他祷告了。哈利路亚。所以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你需要这样，有这样的蓝图，有这样的画面你要去思想，主动去思想，这个不是心理学。当我们主动思想也是一种信心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为什么神让亚伯拉罕出去看天上的星空，让他数星星，主好借着他数星星来看星空，让他充满这个意象，充满这个蓝图。人是这样，人受造必须有图画，有图画他才有信心。所以我们需要默想一些好的图画在我们的灵的领域，这些图画会激发我们的信心。阿们。有的人说我信了信了信了，其实他里面啥也没有，他大脑里空空的，也没有意象，也没有蓝图。所以我们需要主动去想，去配合圣灵，圣灵会激发我们有的时候甚至这些主动去想的东西会变成真正的意象。哈利路亚。但你需要去配合圣灵，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这样去的时候代祷也是如此，为国家为个人都是这样。当我们摸到耶稣的心肠，认识 代祷就是与耶稣说同样的事儿。哈利路亚，
阿们。
千万记住，代祷不是说我用我的眼泪感动耶稣做一些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祷告，你要认识到你是释放主的心意。真正的祷告不是改变神，神是永不改变的，是改变你自己，让你自己跟耶稣对齐了，让你自己跟耶稣所说的话对齐了，跟耶稣所说的耶稣的观点对齐了。阿们。真正的最高层次的代祷呢，就是神有一次启示我说，最高层次的代祷就是与神表同心，释放神的心意，在地如在天。哈利路亚。有一次圣灵给我这句话，让我差点蹦起来，这个非常兴奋，因为这个话语太好了。最高层次的代祷是与神表同心，是释放神的心意，在地如在天。哈利路亚。很多代祷者不知道，以为我用我的眼泪一哭二闹三上吊来感动神啊，好像神不是一个好人一样的。你这个心态就不对的，主比你更爱，如果你真摸到耶稣的心。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摸到耶稣的心意去祷告啊。所以这里面说要，其实这些经文非常好，也是在讲到祷告，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在天上，他已经在祷告了，而且他一直在祷告。哈利路亚。从耶稣复活到今天，他都在祷告，直到我们被取上天堂的时候，到那一天耶稣才停止他代祷的侍奉，因为新父母都到齐了，不需要了。哈利路亚。但是这已经2000多年了，主还在持续的代祷，而且现在他会更，我相信主会加倍的祷告，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大结局了，新父们需要更强有力的代祷，主一直在做着强而有力的代祷，他是大祭司，我们要配合他。阿们。其实我们做的不多，只要你配合上大祭司的祷告，你的祷告一定是无往而不利的，必须是百战百胜的。阿们。所以持定说同样的话，持定和耶稣所说的祷告的内容是相同的。阿们。对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家庭、这个城市、这个国家，都是如此的，啊，我们不是祷告出自己的心意来，啊，那是最肤浅的祷告层次，我们是祷告出神的心意。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的开启和光照，并且要有神的话做根基、做准绳，否则你很难达到。所以我们的宣告，特别我在讲宣告祷告，我们的宣告祷告非常重要，能够使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不再活在理论中。阿们。我说了，宣告祷告往往是宣告神的话语，所以你需要有神的话语。你要记住一点，我们的宣告祷告要么会释放我们，要么会捆绑我们，因此你要小心你在宣告祷告什么，这是很有能力的。有的家人他的宣告祷告是负面的，他并非用神的话语去宣告，而是说一些环境逼他说的话，消极的、疑惑的、不信的、自怜的，甚至埋怨的，这样的话语，这些话语呢会捆绑他们。耶稣从来不这样，所以我们要，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你要想主在说啥。你经常需要这个事儿，需要你自己提醒自己，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自己提醒自己，耶稣在说啥，耶稣在说啥。阿们。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养成这样的习惯，你的祷告会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动力。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我不是孤单的，耶稣也在这里祷告啊，就好像是耶稣像教练一样，你在旁边学开车，你一个人学开车是很痛苦的，因为没有人指挥你，有的时候会很惧怕，但有教练指挥着你开一上午也不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想，耶稣在旁边，他是我的教练，我的老师，我应该问问他的意思，不要我自己光祷。有的人祷告就是做报告一样，光把自己的事儿、自己的想法都说完了，他根本不听主说什么，也没有这个想心态，也没有这个意识。我们需要培养这样的意识。阿们。要问问耶稣就在你旁边，为啥不问他，他说什么。往往主会给你惊喜，他会给你一句先知性的话语，给你一句 Rhema， 超越的 Logos， 当然 Logos 就是神的话， Rhema 就是其实现在给你说的话语。如果得每一次你都能得到一句 Rhema， 那你的祷告生活是不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动力？那神对你还遥远吗？神是不是就成了又真又活的神了？你每天都可以经历到他。有的人，家人们，我们真的需要培养，从以前没有，现在开始培养，培养一个意识，这个谁都帮不了你，得自己时常的提醒一下自己，耶稣在我旁边，他说什么。这个可不是迷信啊，有的人又在想，哎呀，你是这个我没有听过怎么这样的，但是这是真实的啊，你需要培养这样的意识，本身主就在你里面，他离你就不远，我说在你旁边也不过分，我说的是彰显出来的同在。你需要认识到，因为基督徒全靠信心而活，在你的信心领域里，你必须得相信耶稣他愿意与你同行，他愿意时刻参与到你的生活里面，特别是祷告啊，所以你要相信主就在你旁边，你要相信主就在你旁边，他要向你来说话，他要来启示你，他要给你 Rhema， 他要给你先知性的话语啊。我们的祷告永远是不孤单的，我们是有教练，有搭档，有伴侣陪伴我们的，阿们啊，那就是耶稣。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时常的提醒自己的时候特别你祷告一段时间，有的人不想祷告了，为什么？他不知道去提醒自己主想怎么说，对这个事主有啥看法。他总觉得，哎呀，我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再伟大的人，再刚强的人，一个人孤军奋战久了都会累疲乏放弃。所以我们要培养这个意识，我们不是孤军奋战的，我们永远都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永远都有一位爱我们的耶稣，他在旁边，他要与我们一起征战，哈利路亚，一起经历我们所经历的。所以你要培养这个意识，意识需要培养的。怎么培养？经常提醒自己，祷告一阵子了，歇歇安静下来聆听神的时候，也来培养这样的意识，构画这样的蓝图在你的脑海里面，耶稣要怎么说，来等候他，来亲近他，主怎么看啊？这也是培养先知预言，阿们不要总是我说一大堆我祷告得很好，明天你可能祷告的就不好了人不可能一直都有话说的，有的人说没话说就是祷告的不好了，未必，重要的是你跟主有没有互动，有没有得到从主来的这样的互动启示话语，有没有遇见主。在特别在祷告生活中，我们应该每一次祷告来遇见神，哈利路亚，因为耶稣最爱祷告，我们在做他爱做的事，他最愿意在祷告中与我们相遇。所以你要培养这样的意识，然后去问主要说啥，我们也与他说同样的话，哈利路亚，这样我们就地上跟天上对齐了天上的大祭司与地上的祭司，我们所祷告的就是同心合意了，就是在说同样的话语。那你想这样的祷告有没有能力？非常有能力，神就会释放这样的祷告成为实际的，阿们。因此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宣告祷告一定要与主的话对齐，与主的心意对齐。其次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的宣告祷告也是来自于我们所相信的，而我们所相信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思想。因此我说思想非常重要，你宣告的是你所相信的，而你相信的是来自于你的思想。你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语，相信你对神话语的认识，对神的认识，这都是思想。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什么，相信这一切并且宣告这一切。因此我讲了神圣替换，那是根基性的真理。通过你来认识神圣替换，你就知道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都在十字架上，在那神圣替换里面。你需要相信这一切，还得宣告这一切，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那么行为的底线就是要宣告祷告，要把神的话语宣告出来。很多基督徒就是这一环节没做好，因此神的话语他说我相信，其实他没有相信。你真正相信要宣告出来，宣告出来，重复的宣告出来，然后神的话语才能成为实际，成为现实，成为你实际经历到的。阿们。只有当我们去宣告神的话语成为现实时，我们才能使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现实。家人们跟我一起说，只有当我们宣告神的话语成为现实时，房间的家人也一起说，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才能成为现实。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才能成为现实。
阿们。
阿们。
你看多少人就这样做了，有的人现在是在读圣经，这还不够。我所讲的还不是读圣经，我所讲的是更深一层的，是宣告祷告，是宣告祷告神的话语。现在开始好一些了，有些人认识到读圣经不够，还要祷告圣经。有个名词叫导读圣经，祷告的导，导读圣经，这个就开始摸着门路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来导读圣经，就把神的话语啊祷告出来。要一句神的话语，你可以祷告10分钟、20分钟都可以，这个就非常的细致了，能够真正的吸收神的话语，并且让神的话语成为现实，成为你生活中的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神话语的看门人。虽然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耶稣做见证，而耶稣就是神之道，所以圣灵要为主做见证，为神之道做见证，也就是神的话语做见证。而怎么做见证？当你祷告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才能跟圣灵发生关系，而跟圣灵发生关系，圣灵才开始为神的话语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就会让这个话语通到你里面，使这个话语成为你属灵的实际，成为你真实的经历，成为你的生活的本质。阿们。这个工作谁也做不了，只有圣灵能做，而你却缺失了宣告祷告的环节，你怎么能做到呢？你不可能做到的，人无法做到的。所以导读圣经非常重要。其实我讲的比导读圣经还要更深一层，就是要宣告祷告神的话语，哪怕慢一点，但是是非常有果效的。哈利路亚。所以我对看圣经的家人说你要读圣经，对读圣经的家人我说你要导读圣经，对导读圣经的家人我要说你要更多的默想宣告祷告神的话，这是最高层次了，默想宣告祷告神的话加上默想。阿们。这个才能真正的完全的吸收神的话。如果我说导读圣经，有的家人他还是按读圣经那个方法，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需要加入默想。我所说的是我所经历的，必须要默想，不默想神的话语你无法达到。当我默想的时候我们会慢下来，当你慢下来的时候圣灵才会介入。因为你很快很快的都是自己在做，你自己做神就不做了，你默想就会慢下来。默想就是翻来覆去，我哪怕昼夜我就想这一句话，那么圣灵就一定会介入。圣灵一旦介入，那简直就是最高的效率，就会明白这句话，并且这句话语圣灵介入就会把这句话语开始让你经历通在你里面，让它成为你生命化合为一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最终要达到默想宣告祷告神的话语。其次，我们必须知道神透过他的话语，也就是神之道，来引导规范我们的生活。而圣灵呢，他会在我们里面做一个荣耀的工作，就是把神的道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活出神的道来，使神的道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经历。哈利路亚。因此圣经说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进入的意思就是活出真理，让真理与你的生活不分彼此化合为一，使你活着就是真理， 哈利路亚，让你就成为像真理一样的，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要学习，我们也要像真理一样。哈利路亚，那就是与神的道化合为一。我们不是从外面学真理，有的家人就是从外面学基督啊，拼命的强迫自己要怎样怎样做，然而他并没有从真理在灵的里面来与圣灵与神的话化合为一，没有化作真理。外面学永远都学不像的，必须从里面学，从里面跟圣灵联合，跟神的话化合为一，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圣经所要求的标准。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外面学基督，外面学基督的很多，然而我告诉你永远是失败的，因为道路都是错的。神让我们是通过默想宣告祷告神的话语，让圣灵介入，使圣灵把神的话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与神的道化合为一，最终使我们也成为真理，成为神的道。哈利路亚，在地上显明出来，因为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所以这样才是从里面学基督，而不是从外面学基督。所以神说永远不是靠立功之法，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哈利路亚，唯有靠圣灵。另外呢，我们还必须要知道主耶稣如今在天父的右边在为我们代求，现在他的工作是代求代祷的侍奉。阿们，你要永远提醒自己这一点，特别你祷告的时候还要提醒自己主在天父面前在说什么话，然后你要与他的话对齐。阿们。最后呢，我们还必须知道神的话通过我们的宣告，通过我们的默想，通过我们的宣告祷告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带来什么呢？带来一切基督里的丰盛，带来你想象不到的荣耀。基督为你预备的一切的上好的福分你都能拿到，你会实际的经历神，一点都不比保罗门徒们约翰们所经历的怎么讲，就是所经历的有的是虚假呀，或者什么，不会的，你会像他们一样真实。哈利路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活的，神不偏待人。因此保罗写了这个希伯来书，他在把他人生的精华经历再跟我们分享。哈利路亚，他是一位懂得是实际经历，就是说使实际经历，基督徒的实际经历发生在个人生命中，脱离理论的经历，脱离理论的神的话语，进入实际的经历。保罗是这样的一个实战的一个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说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要与基督说同样的话。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感谢主的话语。哈利路亚，赞美主。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这句经文非常好，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心我说了就是思想，神在我们思想里面运行，神在我们思想里面运行。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英王钦定版，英王钦定版的圣经是怎么说的，我说的是英语的英王钦定版，汉语的英王钦定版它并不能翻译出来。我看过汉语的英王钦定版，翻译人的水平有限，翻译的绝大部分它都没有翻译出来。真正的英语的英王钦定版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在英语的英王钦定版是这样说的 For it is God which works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do of his good pleasure. 他用了一个 both， 就说两方面，神运行在两方面，哪两方面呢？ both to will， will 就是思想意识，也就是说神在你的思想领域里运行， and 就是另外一方面呢，是 to do of his good pleasure。 to do 就是行为，也就是说神不仅在你的思想里领域运行运行还要来帮助你来行出来神的道，为要成就神的美意。阿们。也就是在讲思想和行为也是有关系的，思想和行为也是有关系的。有的基督徒会说，我也读圣经啊，我也知道我得救了并且被圣灵充满了，但是圣经上的话为什么我感觉对我很遥远，我没有经历过神的话语，好像神的应许对我是不真实的。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会问他们说，你是否曾经真正的相信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实的？你是否真正的照着神的话语来活出神的话语，使神的话语成为你真实的经历呢？往往他们并不明白我问的问题，因为他们并没有真实的来活在神的话语里，也没有去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所以他虽然也懂神的话语，但是他永远都是跟神的话语还离八丈远，他够不着神话语的实际。因为神的话语不仅要在我们的思想领域 both to will and to do， 还要在我们的行动领域行为领域都要运行。所以在圣经中，罗马书十章十节，罗马书双十嘛，十章十节说，人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是行为上的，心里相信是思想上的。大家说思想和行为，
思想和行为
都要做，
都要做，
都要一致，
都要一致。
阿们。从神来的话语也是如此，神的话语神的应许，首先你必须被宣告是事实，祷告出来，然后它才能成为事实。我再说一遍，神的话语必须首先通过宣告祷告是事实，然后它才能成为你实际经历中的事实。根据神的话语，它确实已经是事实了，但是要想在你的实际生活中成为现实，你还必须得宣告祷告它是事实，并且从思想领域你也得真实的这样相信神的每一句话语都是真实的。阿们。所以这句话其实给我们表达了一个属灵的本质问题，你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它在讲属灵的本质， both to will and to do， 在思想领域和行为领域。所以这个英王钦定版呢，他翻译出来了，因为英王钦定版他们是整个团队都是顶尖的解经家，顶尖的牧者，顶尖的领袖，他们非常有神圣灵的生命，所以翻译的非常好。然而我们为华人教会祷告，华人教会这一块是个弱点啊，对圣经的认识没有那么深刻，也没有那么大的资源来整集这样的一个团队，有的只是翻译出，它虽然是通过英文圣经也是用英王钦定版来翻译，但是它翻译出来的没有这个属灵的意思，因为它自己认识不到，它怎么能翻译出来呢？因为必须属灵的生命达到这样的层次才能翻译出来。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方向祷告，确实汉语圣经需要被翻译出来，翻译的好一些，翻译的起码要比现代的和合本和英王钦定本再好十倍。所以需要这块也需要祷告。在国外非常重视圣经翻译，但国内并不重视，如果真重视了，不会出了几个版本，我看了，但一个比一个差，还不如和合本。所以我现在就放弃看汉语的，就看英文的，但是英文有20多个版本，每个版本都不错的，但是英王钦定版是最棒的。这一块也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方向，求主来怜悯，这是一个大大工程，非一个人哪几个人能做的，所以求主来怜悯。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英王钦定版在这一块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讲到了 both to will and to do， 但汉语只翻译出来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只说了思想，并没有说行为，他把这一块就卡掉了。汉语圣经经常会卡掉一些东西，因为他自己领受不了，他就把它卡掉了。 啊，这不能说是他犯罪了，只能说他就这个水平，没办法。他就是看了英王钦定版的圣经，他也看不出来，除非神的灵启示他。所以求主来怜悯，这需要一个启示。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你看到吗？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神要我们不仅在思想领域运行，还要在行为领域要使之成为现实。然而好消息是，神愿意 works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do， 神愿意在我们的思想领域和行为领域都帮助我们来运行，帮助我们实现，是为了神的美意，成就他的美意。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给我们的要求呢，是我们需要在思想领域，还需要在行为领域。行为领域我主要强调的是宣告祷告上来配合圣灵。阿们。那么圣灵就能尽情的来做。我跟你说，如果你翻译错了这一点，就导致一个问题，你就只认为在思想领域你来跟圣灵配合，那不够，行为领域没有了怎么办？所以很多的华人的基督徒不知道宣告祷告，这是最底线的行为领域，因为他没有这个教导，他没有翻译出来，你再抠也抠不出来，翻译的就没有翻译出来，你从哪里抠？除非圣灵超自然启示你越过这一点，但这一点很难。所以你起码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起码有个东西圣灵好启示你，你现在啥也没有怎么启示你？所以你要认识到，我们需要在行为领域，圣灵也运行在那里，你的口要宣告祷告，阿们，然后神会使你的口与思想都会一致，你就能经历神的大能了，经历神话语的真实。阿们。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在他的经历的，就是说很多经历基督徒从来都没有来经历到很多神的同在，或神与神的相遇，与神的经历，神的话语对他好像很遥远。为什么呢？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他们所认识的神的话语的光中，哪怕有限也好，但是他连这有限的光中他都没有来活出来，也没有去在其中行走。也就是说，他所理解的有限的神的话语他也没有活出来，也没有活在这个他所认识的这一点光中。有的感谢神的怜悯，他在他所认识的一点神的光中行走了，经历了，所以他就能经历到神的一点点的真实，有一点点的经历。然而这不够，不够，非常不够。神要求我们在神全部的话语中来认识神的话语，在神所有的亮光中，神话语的亮光中，因为神所有的话语都是给我们的，你为什么只取一个呢？我们应该能经历的更丰富。所以你需要在你所认识的一切的神的话语的亮光中行走。怎么行走？你需要来宣告祷告，把它当成光，让它做光，并且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生活来活出神的话语，而不是说哎，神的话说的真好，我周日来聚个会就好了，听牧师讲道太棒了。然而你自己的生活有没有活出来？有没有宣告祷告？有没有真正的把神的话语当作你生活唯一的准绳、唯一的法则、唯一的规范？这一点是最关键的。然而他们并没有，所以他无法来经历神。好消息是我们今天领了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来操练，我们需要来宣告祷告神的话语。哈利路亚。然后你会拥有更多的亮光，你就活出这些亮光，在这些光中行走。我的意思就是说，活出神的道就是在光中行走，宣告祷告神的话会让亮光加增，在这加增的亮光中你要行走，而不是说哎呀好漂亮，好这个光很好，但是光都是好的，我们都喜悦光，没有用。你需要真正的走在其中，走在其中，通过宣告祷告活在其中。阿们。这样你才能够将你理论意义上的、地位上的、 所拥有的神的祝福、神的应许化为现实，成为你实际的经历。阿们。我们要放弃只活在理论上的，却没有实际的经历，这一点永远都不够。我们需要对自己说，够了，不能再这样活，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是病态的，是贫穷的，按名是活的，实际是死的。让愿神来帮助我们来告别这一切，从此踏上属灵实际的生活。阿们。这是一个分水岭，划分出来什么叫得胜者，什么叫没有得胜。然而得胜者的护照是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的，不是给特别的人的。阿们。看你怎么回应了。由于许多的基督徒，特别当代的基督徒，非常可悲的，你发现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因此他们在灵里仍然是个婴孩，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信了很多年还是一个婴孩。他们很少经历神，经历神话语的大能。这样的信徒多不多？在我们的生活的领域，你的朋友很多，教堂里的很多，现代宗教里的很多，活在这种宗教里的基督徒，他们都是这个光景，信了几十年就是一个孩子。他们永远都无法享受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给他的一切的属灵的丰富，因为这一切对于他们只是理论，而理论永远是高不可攀的，实际才是你触手可得的。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告别理论，要活在实际里面。那么怎么办呢？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实际操练的一个一个建议，你可以这样来操练。每一次你在读圣经以前，你要自己来先祷告宣告两句话，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房间的家人也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相信，我相信
并接受，
并接受
神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话。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要按着，
我要按着
神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话，
神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话
去行出来，
去行出来，
去活出来，
去活出来，
成为我实际的经历，
成为我实际的经历。
阿们。
阿们。
你每一次读圣经都这样宣告，对你就是一个提醒。宣告多了对你就不是个提醒那么简单了，而是你真正的就开始去这样做了，因为人的话很有力量，你这样宣告你就会开始潜移默化就这样执行了。很多人读圣经只是为了不读不行，必须得读，不读这是个义务，这不够，你需要真正的相信神的话语，知道你的一生都在这里面，然后把神的话语每一句都要执行出来。阿们。
阿们。
其实有的人读圣经是为了多懂点知识，好去批评论断别人，或者是装作属灵，这些都是错误的心态。你应该读圣经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是有益处的，意思是归正你的，让你的生活被咔嚓咔嚓的修剪了，该剪的剪了，让你的生活好来对齐神的话语，好让你来哪里没行出来了行出来，一生之久嘛，我们就是要行出神的话语。现在没有说你明天立刻就完全全部行出来，没有，你活着的日子每一天就来行出神的话语。哈利路亚。因此你就知道你哪里需要认罪了。有的人说我信耶稣了不需要认罪，每一天你知道罪分两种，一种是做出来的，还有一种是没做出来的。啥意思？神的道你没执行出来那就是罪，所以你每天需要认罪呀。我以为有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有的时候爱心不够啊，世人都有软弱，在地上就是这样，所以我需要来悔改，或者是脾气不好啊，或者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了，或者是没有去怜悯人啊，没有去行善，这都是没有行出来的罪，两种罪。还有行出来的罪就是你已经做错了，向神来悔改，这也需要来认罪。还有没有行出来的， 所以两种罪我们都需要，因此你必须来认识到这一点，你需要来宣告神的话语，你要来跟我一起再宣告一遍，我希望你能记住，每一次读圣经你都这样来宣告，养成个习惯啊，这样你读圣经的心态啊，一个月就会发生改变，是真正的改变。有的人说主啊，改变我的心态不够，你需要宣告神的话语来改变你的心态，心态改变不是一下子，慢慢的被改变。有的人你给他咋说，他读圣经他就是一个错误的心态。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相信并接受，
我相信并接受
神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话，
神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话，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要按着神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话，
我要按着神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话
去行出来，
去行出来，
去活出来，
去活出来。
阿门，
阿门。
当你这样读圣经并且宣告祷告神的话语，你会活出属灵的实际来。理论不但是理论，而是实际。那你轻而易举就脱离了宗教，哈利路亚！怎么脱离宗教？只要你这样做，就能脱离宗教了。只要你这样做，就能脱离宗教了，哈利路亚，阿门。所以你必须来这样去执行。有的时候，有的人只是说我捆绑宗教的灵不够，宗教的灵在那里，你捆绑了他还会回来。只要你执行神的话语，宗教的灵就惧怕你。宗教的灵是在那些只活在属灵的只活在理论里的基督徒身上，而一个活在属灵实际的基督徒里面没有宗教的灵，宗教的灵对他好像是无力的，根本就无法影响他分毫，因为这样的人是活在光中，而邪灵惧怕一切的光，何况神话语的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是真正的解决你宗教的麻烦。另外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你要认识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并不像修补一个旧床垫一样，不是修补一个旧家具一样，家具坏了可以修补一下，但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不是通过修补来解决的，因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神的眼光中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不是一个旧家具。所以你不要用修补的思想来解决属灵的事情，你要先有一个神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神的观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一个全新的人，是一个新造的新人，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贴经文的家人把它贴出来。
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原文圣经里面，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种类。新的种类啥意思？就是说，他完全不同，他是一个神创造的新的、全新的。你说物种也好，总而言之，他是全新的种类。哈利路亚。他比这个程度要深，比汉语的程度更深，也就是说神看他是一个新的受造者，新的受造物，新的种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其实是王族，大家说是王族，所以这是新的种类，超脱超越万有之上了，哈利路亚。所以你要认识到一个新造的人在神眼里是很宝贵的。我说的是重生得救的人，哪怕你是个乞丐，你重生了以后，你比地上没有重生的国王在神眼里都尊贵，因为你是进入王族了，属天的王族，新的族类，脱离了你地上的这种身份，哈利路亚。哎，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新的种类就是从前没有的东西，因此你要看到重生的基督徒，愿神开启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到 重生的基督徒不只是罪得赦免的人，而且你也脱离了旧有的生活模式，你脱离了旧有的贫穷、旧有的软弱、旧有的疾病、旧有的这些啊、总而言之一切不好的你脱离了，因为你是新造的，你不是被修补的，阿们，而是你是新造的，你必须有这个荣耀的观点，荣耀的看，这是跟圣经对齐的，很多人没有这样看见，因此他虽然重生来说我是一个乞丐，如果你是乞丐的心态永远都是个乞丐，我们需要认识你是王的孩子。有的人他虽然不认识，这没有说是乞丐，我的意思他还是啊活在一个旧有的观点里面啊，活在我啊虽然信了主，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我还是我没有文化，我软弱，我傻，我智慧不够，我贫穷，我落后，还是很多负面的思想。你错了，你要开始知道你重生了以后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阿们。你不能够再活在这种旧有的思想里面，因为我说了思想很重要，需要更新你的思想，跟耶稣的观点对齐，跟耶稣的思想对齐，阿们。而主的思想说你是一个新造的族类，什么族？王族。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王族吗？哈利路亚。天使也是一个族类，基路伯也是一个族类，然而你高过这一切，哈利路亚，你成了一个新的族类，天使都要来服侍你，成为王族。所以你必须先有一个王的儿女的思想，是荣耀得胜的思想，然后你才能成为荣耀得胜的，你才能成为脱离贫穷的思想，有一个丰富的思想，你才能进入丰富的生活，因为思想很重要。无论你信与不信，一个人在富足以前，我不是在强调物质，我在强调属灵富足和物质的富足，他俩不矛盾。当你在富足以前，你必须先在思想上被更新，开始接受你是荣耀的王主，你开始认识到在基督里你拥有了耶稣就拥有了一切，你的思想先富足，行为上你才会富足，阿们。这是真实，这是真实的，这也是个奥秘。我在讲借着这个经文，我在讲思想与属灵的实际是有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好，到这里注意这些经文说什么，他说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蒙救赎，这是英文的直译。第八节读了吗？七到八节。所以在汉语里面它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得蒙救赎，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得以被救赎，也就讲到了我们的救赎是在基督耶稣里。大家一起说，我们的救赎
是在基督耶稣里。
主救赎了我们什么呢？这里面讲到过犯得以赦免，也就是从罪恶中。然而这还不够，我们不仅从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脱离了罪恶，而且我们还从极大的死亡，就是地狱灵魂的毁灭中永远被救赎出来。哈利路亚，
阿
们。不仅如此，当我们认识了神圣替换，你还发现这里面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充充足足。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好处，还不只是罪得赦免灵魂得救， 得到天堂永生的礼物，还有什么？很多很多，包括咒诅被破除，疾病得到医治，贫穷变成富足，羞耻变成荣耀，拒绝被神接纳，变成被神接纳，等等等等。神圣替换里面的一切丰盛的救恩都在基督里，大家说都在基督里，
都在基督里，
都在基督里。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到，我需要把这点讲清楚。为什么这个能牵扯到一个从根本上来更新我们一些根基上的真理的观点，这个很重要。你要首先你要认识到，神的律法，违反神的律法就是罪，而罪会带来三种刑罚：贫穷、疾病和死亡。死亡就包括灵魂的毁灭，如果确切的讲还有咒诅四种：贫穷、咒诅、疾病和死亡。确切的讲有四种刑罚，死亡就是身体的灭亡和灵魂的永远被灭在阴间。而耶稣来了救赎我们，救我们脱离了什么？脱离了罪，脱离了咒诅，脱离了疾病，脱离了灵魂的死亡。哈利路亚。而这一切都跟撒旦有关系，也就是说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脱离了撒旦的掌控。哈利路亚。这就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在帮助你明白你在基督里获得了什么。很多基督徒信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当你重生的那一刻，当你成为新人的那一刻，而那个新人是在基督里的。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在基督里的。
你
要先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很关键。房间的家人也一起说，我是在基督里的。当我成为新人的那一刻，撒旦就失去了，
对我生命的控制权。
我拥有了一位新的主，
新的主人
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现在掌管着我的生活。阿们。什么意思？很多基督徒到现在信了耶稣还怕鬼，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你跟撒旦没有关系，你已经脱离了这一切。有的基督徒还在怕，惧怕这一切，惧怕鬼，惧怕疾病，惧怕咒诅，惧怕这一切，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他是一个新人。不要认为这是基要真理，到现在很多的家人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如果你没有认识，你的思想还是错误的，那后面的事情就很难发生。所以我要讲这个什么意思，我是具体的帮助大家思想上来归正被更新。阿们。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你现在已经脱离了撒旦一切无鬼邪灵对你的掌控，因为你是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只要是重生的人，我是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拥有这一切。哈利路亚。你要先看到你所拥有的，在思想领域你必须要看到这一切，然后你才能得到这一切。阿们。因此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哈利路亚。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你要认识到你是新造的人，你不能让罪再做你的主。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救你脱离了罪。哈利路亚。因此你不能够再受罪的辖制，因此你要对罪说不。你不能像以前呀，哎呀，这个罪我以前信主以前他一试探我就去犯，现在你要说不，我不需要这样了，我已经脱离了罪恶的主人，我已经脱离了罪恶的主人，我有一位新主人耶稣，我能够胜过这个罪恶。阿们。有的人胜不过是因为他已经习惯性输给他了，他的思想就是一个输的思想。就像一个人经常被另一个人打败，他遇见他每次在比赛上他都打输给他，有的时候再见面我们就不用比了，我反正是你的手下败将，从来这十年我就没有胜过你，还比啥？所以他就会失败。然而现在好消息是，感谢主，
当你重生那一刻，一切都变了。你成为一个王族，你胜过这一切，你得胜。你要先有这样得胜的思想，才能得经历得胜。否则你只是哎呀，我已经输惯了，我已经输惯了。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权利向罪说不。我来告诉一些基督徒，如果你习惯性的失败，胜不过罪恶，那是撒旦的谎言。真正的在基督里，主已经赐给你得胜了。哈利路亚。先要有得胜的思想，才能经历得胜。这句话就告诉了我们，罪必不能做你的主，罪必不能再做统治你的那一位。罪和撒旦都是一伙的，也就是说撒旦必不能再做你的主，因为你不在黑暗权势之下，你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是在神的话语的保护之下。哈利路亚。基督耶稣已经将我们救赎了，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并且他做了我们的主人，他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言外之意也是我们的主人。哈利路亚。同时我们又是耶稣基督的什么身体，教会是身体，谁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你现在要思想一个问题，撒旦对耶稣的身体有没有权柄？
没有。
没有。因为我们做身体的是与头连为一体的，如果对身体有权柄，等于他对头也有权柄。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他已经完全战胜了撒旦。撒旦对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头没有权柄，对我们也同样没有权柄。哈利路亚。
阿
门。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撒旦对我毫无权柄。
撒旦对我毫无权柄。
阿门。
阿门。
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你是新造的人。有的基督徒信了到现在仍然在活在惧怕里，活在被掳掠里。起初他的信仰根基就是不牢靠的，他就没有这个认识。不怕快，就怕你走错方向。所以我们不是不怕慢，就怕你这个方向错了。你方向错了，你跑得再快，最后你跑得不知道跑哪去了，没有用。我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根基打牢，没有问题。哈利路亚。我最终走到终点，神是有耐心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在根基性的真理上来真正的来活出来，来对齐，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所以我再次强调，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被基督所统治的，撒旦不能统治我们。因此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控制，疾病在我们身上也失去了权势，因为疾病是跟魔鬼在一起的。哈利路亚。以往旧的习惯也对我们失去了控制权，旧的那种不良的嗜好，我在讲瘾，各样的隐患，你是有权利胜过他的，当你重生了以后。阿们。因为你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脱离了旧有的这些捆绑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马上大换一个样子，而有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并没有很大改变，跟这点也有关系。有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他有正确的教导，他认识他是新造的人，他认识圣灵在他里面，他认识他领受了圣灵，他认识了圣灵在他里面使他成为新造的人，使他有能力胜过罪恶，因此他会有一些很巨大的翻转，翻天覆地的改变。而有的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教导的不够，他没有认识到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脱离了旧有的权势，脱离了罪，脱离了疾病，脱离了咒诅，脱离了旧有的这些撒旦的辖制，他可以活出荣耀得胜丰富的丰盛的人生。阿们。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认识，他很难改变，即便改变也是一点点，远远不够。神要求我们信了耶稣的改变是巨大的，是翻天覆地的。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是成了王的族类。如果到今天你还是好像跟以前信主前没有多大改变，需要更新你的思想，从根基上，这些都是基要真理，然而是最重要的。你需要从这里起步来更新你的思想。哈利路亚。这些非常重要， 不要去猎奇。我们从第一节课讲的很多的基督徒不断的在寻找一些刺激他的魂的东西，这样的似真理也非真理，这样的话语来刺激自己，猎奇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永远都长不大。你需要回到真正的基要的真理，根基性的真理，重新把你的根基打牢。无论任何的异端邪说，任何的风气都无法撼动你的根基，因为你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的。哈利路亚，你的根基是深深的扎入这个磐石里面，谁都无法撼动你。当你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在思想领域开始相信，思想领域相信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行为上发生改变，你才能够胜过这一切。正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自己所见证的道，自己所见证的道，也蕴含着自己所认识的真理的意思，你对这个真理的认识。见证也是你活出来的意思，当你认识了你才能活出来。哈利路亚，不认识怎么活？需要先来认识，认识神的话并活出神的话，就成为你的见证。而成为了你的见证，那么对你就是极大的力量。所以我在讲思想非常重要。行为也同样重要，行为主要是说宣告祷告。当我说宣告祷告，就是在讲我们的行为，因为这是行为的底线，需要先来有宣告祷告。你常常可以通过一个人所说的话来判断他灵里的状况，是不是这样？
是。
大部分的基督徒虽然也会引用圣经的经节来祷告，然而你发现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并没有认识到神话语的真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话，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被更新，还活在旧有的思想里面，没有被神的话语更新和对齐。所以他虽然引用神的话语，但对他并好像没有什么功效一样。不是神的话语没有功效，是他已经方向性错误了。这样的基督徒需要做什么呢？就是重新来接受神的话语，并宣告神的话语，使之成为真实的。重复的来宣告祷告神的话语，使之成为真实的，然后就会成为真实的。阿们。有的家人会问，如果这么容易就得着了，为啥我没有得着？那两个原因，首先那个原因我说了，他活在理论里，他没有真正的去认识宣告祷告神的话语，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神的话语虽然是好的，但你没有活出来的时候，你没有支取神的话语，那么离你还是很遥远的，对你是没有多少用处的。比如说，假如银行，你的银行卡里面有一张银行卡存了10000人民币，太少了，10万元的存款，但不是你存的，是你的一个好朋友存给你，但他没告诉你，他怕你爱面子，告诉你你不收，结果他偷偷的存进去没有告诉你，而那个银行卡你好多年都不用了，你也不知道里面有10万块钱，你以为就是好多年不用了，可能里面被注销了。然而其实没有注销，因为里面存着10万块钱。然而你一直没有用它，到你死的时候都没有用它。问你，这10万块钱跟你有关系没？
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
没有。
这10万块钱有没有使你变得更富有？
没有。
因为钱花出去才有用。
是。
花出去的才是你的。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
是的。
没花出去，它就是废纸。
是的。
连废纸都不如。花出去了才有用，神的话语也是这样，用在你身上了，与你的生活实际发生经历了，通到你里面了，你活在神话语的亮光中，这才有用。不然神的话语再好， 你吃不到嘴里，你还是饿死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真实的这些人就是这两个原因。你也不能说啊，那笔钱不是我的，那个钱确实存在你的银行卡里，是你的，是不是你的？
是的，
是在你账户里的，只不过你不知道。但你不能说不是你的，如果这样说就是撒谎。同样的道理，在属灵上，神的话语应许都是真实的，你不能说哎呀，人家应许不是我的，我就没经历过。神的话语都在那里，哈利路亚，需要你自己去支取。所以你看，每个基督徒都拥有很极大的宝藏，只是他自己没有去挖掘。抱着宝山，抱着宝山不去利用，最后被撒旦来捆绑掳掠。那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失去命定，活在被掳掠里。我跟你说，都跟这个有关系。哈利路亚。然而他们还想找捷径，哎呀，为我祷告一下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伟大的人，神的道才能最终解决你的问题。如果有这么厉害的，耶稣就来解决。耶稣把神的道留下来，哈利路亚。圣经留下来干什么？圣经能解决这些事情，不是借着祷告来解决，更不是借着神的仆人为你祷告解决，借着神的道来解决。哈利路亚。需要回到神话语的根基上来看看，你领受了神的道，你究竟领受了没有？没有领受，重新调整。你不能说没有，就像这些人，我怎么没有经历？因为这两个原因，你错过了。神的话语就在那里，需要来支取它，运用出来，活在神的话语中，活在神话语的亮光中。阿门。当你这样，你就会脱离理论，进入实际了。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基督徒，他们常常感觉自己好像被忧郁的阴云笼罩，然后他们就会祷告呼求神，那帮助我，主啊帮帮我。神确实会施行一定的帮助，因为神是怜悯的神，然而这个帮助是有限的。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你求多了，神也会帮助你一点，因为神是个怜悯的神。哈利路亚。然而这并不是神的原计划，也不是神要给的上好的，只是因为他怜悯的属性。但是神不会下来适应我们的标准，神上好的福分是让你上去适应神的标准。大家说，让我被提升，
让我被提升，
适应神的标准，
适应神的标准，
我就会得着，
我就会得着
更多的祝福，
更多的祝福，
神上好的祝福，
神上好的祝福，
我不要次好的，
我不要次好的。
阿门，
阿门。
你不需要要次好的，你需要要上好的，
要上好的。
所以你不要透过一些捷径，其实不是捷径，其实那都是弯路。真正的捷径是不要走弯路，费点劲不走弯路，那就是捷径了。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
是。
没有捷径，不走弯路就是捷径。所以那些人就是啊，很多基督徒是找这个找那个找这个找那个啊，通过很多你不要祷告一下就解决了，那个不够，你需要认识到有的时候还不是别人祷告，还神真的是失怜悯了。然而那个不够，神要求我们去得到更上好的，就需要你自己被提升，达到神的标准。阿们。因此宣告祷告和思想，正确的思想以及宣告祷告非常重要。我现在给你讲的其实是两个秘诀，帮助你达到神给你的上好的福分。你已经听了几堂课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宣告祷告能够保证你进入到这上好的福分里面。哈利路亚。能够使你进入属灵的实际。我们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宣告，也就是错误的相信，使我们头上的阴云变得更加的阴云。或者你可以通过建立在神话语的磐石上，建立在神话语基础上的这种正确的思想、正确的宣告，带来正确的相信，来驱散你头上的阴云。阿们。这是你的选择，对你旁边的人说，这是你的选择。我希望我们要选择正确的，
我
不要选择捷径，选择错误的。要想达到这样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你需要来按着神的话语来归正你的思想，拥有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宣告。有了正确的宣告，也会带来正确的相信。也就是说，你需要来按着神的话语去思想，并且宣告祷告神的话语，使之成为真实的，你的信心也会开始变得强而有力，而信心最终会使一切发生。哈利路亚。信心跟正确的宣告和正确的思想直接挂钩的，错误的宣告、错误的思想带来错误的相信。有了基督徒活在错误的相信里面，他们对魔鬼很有信心，他们非常惧怕魔鬼，他们对医生的话很有信心，他们非常惧怕疾病，他们也活在疾病里面，都是错误的相信。因为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宣告，所以我们需要把信心放对位置，正确的思想、正确的宣告带来正确的信心。阿们。是不是这样？跟我一起说，家人们，房间的家人也跟我一起说，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思想
带来正确的宣告，
带来正确的宣告。
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思想
带来错误的宣告，
带来错误的宣告。
哈利路亚。
阿
们。而且正确的宣告会使你的信心强而有力，会带来正确的相信，最终使一切事情发生。而错误的宣告会让你的信心下下下下下，一直走下坡路，最后你会进入错误的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其实就是我们思想的结果。如果我们思想错了，我们所相信的也会出现错误。阿们。而宣告祷告会在此做辅助的工作，要么推波助澜，要么成为一个助纣为虐。因此你也要有正确的宣告。我们口里所说的如果出现错误，也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这个经文其实也是在讲宣告祷告和你的思想有关系。正确的宣告带来强而有力的信心。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你看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思想与你的宣告有关系。如果我们思想的不对，我们的口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宣告，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的思想不对，你也不会有正确的宣告，没有正确的宣告，那么你的信心也出不来。所以我们的思想必须与神的话语对齐，这一点很关键。先把你的思想与神的话语对齐，然后你才能产生正确的宣告。因为你发现人所相信的一般都不能超过他对神话语的实际认识。我在讲基督徒所相信的不会超过他对神话语的实际认识。阿们。他对神话语的实际认识就决定了他信心的高度。因此我们要努力的来与神的话语对齐，其实是提升你的信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神下来，你不能说主啊你下来下降到我的高度，不能。我们需要被提升，达到神的标准。哈利路亚。神的话语就是标准，就是神的标准。因此你必须在思想领域来对齐神的话语，与神的话语相符，你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宣告。就像马可福音这个十一章所说的话，就是你看耶稣说的话是吗？你要挪开此地，让对山说。你正常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的思想你会这样祷告吗？但耶稣的思想是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而且他的心里下面就开始讲心了，思想领域也对齐，思想领域也是这样相信的。思想领域，当你我们 主在这里不是不仅讲物质的山，也讲你属灵生活中的实际生活中的大山小山。也就是说，当你比如说你为你的丈夫祷告的时候，他是一个不信的，或者是狂躁的，或者是淫乱的，或者是怎样的，在你祷告的时候，主啊，把这座大山挪开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使他能悔改，脱离淫乱，脱离败坏，脱离坏脾气，脱离醉酒等等，你的思想领域也要达到这个境界。你要看到他就已经变成一个好人了，他就来跟你一起聚会了。你要在思想领域去构化这些思想，这个不是心理学，这是信心。你要开始构化了，像亚伯拉罕一样开始望天空了。要他的思想领域先要有啊成千上万数不清的星星，然后他信心的领域才能有数不清的后裔，从而真实的他才能真正的得着这数不清的后裔，这个事情才能发生。阿们。听懂了吗？他需要先有在思想领域先构化出星星的蓝图，并且把星星的蓝图想象成他的儿子也是这么多，必须得成功的构化出这样的蓝图，其次他才真正的能拥有这个蓝图成为实际，得着这么多星星般的后裔数不清。如果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哈利路亚。耶稣也是这个意思，你在为你的丈夫为你的人生的大山小山祷告的时候，你真正要看到像亚伯拉罕一样看到。所以主说你出去看天上的夜空干什么，让他看，看的意思是你先要思想上有这个蓝图，这是一个模型。你造一个东西是不是也得有个模型？
是的，
你得有个模子。所以我们模子就是你的思想领域，你需要有这个蓝图，你需要看到你的丈夫真的变好了，真的悔改了，你的儿女真的是悔改，看到他们和你一起聚会。你说啊，我看不到，你不要这样说话。神造你，你是有想象力的，你可以想象到，假想到，先来假想，后面就是真想了。假想会成为实际的，哈利路亚。这个可不是跟你说什么心理学，这是真实的，神就是这样做的。包括这个雅各也是如此，他需要在梦里先看到这些啊有斑点的，还是不管是怎样的，反正都是生产的，管他有斑点没斑的，他要在思想领域先要看到他们都能生，哈利路亚，果然就生出了那么多的羊，哈利路亚。他的拉班啥都生不出来，拉班根本就是外行的，他不知道神在给雅各启示什么，雅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但是他顺服神的感动，他就在异梦中，他有这样的蓝图。异梦是很有能力的，他比亚伯拉罕看星空还有力量。亚伯拉罕看星空只是真正的星空，物质界的星空，而雅各直接进入异梦，使他的信心达到了这个蓝图，所以他不需要每一天梦到，哪怕一两次就够了。然而他已经塑造出了这个蓝图，所以他的那个羊才，你知道那些羊这样生产是超自然的，那是神迹，明白吗？怎么达到这个神迹？先在灵界里有这样的蓝图。因此耶稣说，你要对这座山，主是给你一个蓝图，山你要想象它被投在海里挪开，你的家庭的环境大山小山也是如此，你也要在蓝图里，在信心的领域构造这个蓝图。有人祷告祷告祷告，但他信心的领域还是他丈夫就是一个夜不归宿，或者是就是淫乱败坏，他的思想领域，我的儿女就是悖逆的，就是这样不成才的，你再祷告都没有用。我告诉你，再祷告都没有用，因为你的信心领域没有生出这样的蓝图，不可能在物质界表达出来的，没有用的，神不是这样做事的。阿们。所以有的人你别看祷告少，他已经构化出来了，他就比你有力量，他祷告就比你有功效，因为他学会了信心，哈利路亚。耶稣在讲什么？也是在以山为比喻，让你有这样的蓝图。山的这个蓝图好想象，山移开是什么画面？地动山摇，投入海里，这个很形象的。你在，我跟你说，只要是个人都能想象这个画面，能不能想象出来？山被移开投入海里，简不简单？很好想象。主的意思是说，这比你想象你丈夫跟你一起聚会要容易多了吧？所以主的意思是说，你同样也要这样想象，以激发你的信心的蓝图。所以有病的家人呢，为什么很多家人他祷告祷告就是不得医治？因为他无论他怎么祷告，他都在想象他就是个病人，准备着死，棺材都买好了，
准备着死，准备着思想领域，他就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很瘦很软弱，每天很痛苦，那个疼痛还没来的时候他已经想象这个疼痛了，所以他怎么祷告都不会好。为什么？他的思想领域里并没有疾病的大山移开的画面，也没有这个蓝图。我现在讲得很深了，感谢主限制性的讲的，阿们。但我跟你说，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你必须先想象到你是健康的，这也不是个想象，本身在基督里神看你是健康的，因为耶稣为你受了鞭伤，能不能得着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因此你需要真正的征战就在这里，信心的征战，你需要疯狂的相信，无论肉体有什么病痛，我不敢，我不管他，环境怎么说我不管他，医生怎么说我不管他，我只相信神的话，大山就要挪开，就是要挪开，阿们。然后你也想象他挪开，所以你要想象你健康的样子，你强壮的样子，哈利路亚，你要有这个蓝图。一个人经常想自己是软弱生病，他一定生病。如果他经常想象我就是强壮的，他这个人一般就是强壮的，什么病他都没有。哈利路亚。信心很重要，但信心和正确的思想和宣告祷告又是直接挂钩的。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你开始需要来更新改变你的思想。我们这里主题虽然是远离属灵玷污，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思想领域的玷污，这也很重要，因为这都是很也都是很相关的。因为如果你所想象的都是负面的、病痛的、软弱的、疾病的、忧伤的、失败的、贫穷的，这些思想会最大的玷污你的灵性，你属灵的生命会极大的被玷污，玷污了以后你的信心出不来，信心出不来你啥也得不着，什么应许对于你是美好的但跟你没有关系。基督徒活着是靠信心，所以我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仍然是围绕我们这个玷污，它是有关系，所以不要让这些事情玷污你的思想，否则你的思想被玷污的时候你的整个生命被玷污。我们需要来悔改，需要来调整，特别有疾病的家人也需要来悔改。你是否想象过你病得医治的样子？你是否虽然祷告了但你其实没有真正的相信？包括我们祷告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大山小山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祷告了很多年但为什么没有实现？你是否曾经想象过它实现的样子是什么？如果没有，你就需要来悔改，我们需要来求主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不信的罪，甚至你还埋怨神，其实是我们错了，神不会下来放低他的标准，只有你上去被提升达到神的标准。好，每位家人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你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沙拉巴拉巴卡拉巴辛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巴亚沙拉巴辛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扎希拉山德勒希拉巴，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呼拉巴巴巴这属灵的真实，这属灵的奥秘。亚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德勒希拉巴松德勒希拉亚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哈拉巴辛萨拉巴萨拉巴苏罗巴苏罗巴苏罗巴苏罗巴西里巴圣德勒希拉佩拉巴圣德勒希拉巴科拉巴圣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圣德勒希拉拉拉希拉巴圣德勒希拉巴科拉巴圣德勒希拉。帮助我们主啊，光照我们，看我们思想上有什么玷污，主啊洁净我们。亚拉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我们愿意来调整我们的思想，与你的话语对齐，主啊。家人们向主来说，嘿啦啦啦啦啦啦啦，淅沥沥沥。曼德勒黑拉巴山德勒黑拉巴卡拉巴松德勒黑拉巴松拉巴松拉巴松拉巴。扎希，曼德勒黑拉巴松德勒黑拉，扎希拉呼斯塔。呼啦啦啦啦啦啦，沙拉拉的心。Jesus， Jesus。Jesus， 向他来祷告，向他来悔改。有的家人需要来悔改，不要来埋怨神，是我们自己没有来对齐神的话，又不来悔改。
主啊，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蓝图。拉黑拉沙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阿拉巴拉巴巴圣德黑拉巴巴，主啊，给我你的蓝图，你对我人生的蓝图，你对我家庭的蓝图，你对我事业的蓝图，你对我侍奉的蓝图，你对我儿女的蓝图，主啊是什么样的？耶稣你要怎样说？耶稣你要怎样想？启示我主啊，让我有蓝图。曼德黑拉巴沙拉巴卡拉，我愿意放下旧有的这些错误的蓝图。错误的思想，主啊，我愿意放下。嘿，拉巴巴巴巴巴巴，接受你给我的蓝图，主啊。亚拉巴山德里黑拉，向主来说，主啊，我要你的蓝图。曼德里黑拉，我愿意大胆的去相信，大胆的去想，跟你的思想对齐。我不愿意再有错误的这些不幸的、软弱的、贫穷的、退后的思想。马哈拉巴沙拉巴卡拉巴桑德雷黑了，黑拉巴沙拉巴拉巴拉巴巴巴西里里里。向他来说哈利路亚，向他来要主啊，赐给我你的蓝图。哦，主啊，我愿意接受。哦，沙拉巴巴巴巴巴巴，你的蓝图何等美好，何等荣耀，哈利路亚。在。Tula basa la baka la basinda, zahi la basombai. 给我你的蓝图，主啊。Ya la basandreila, 给我你的蓝图，主啊。Ya la basa la baka la, 说明我对你的小心、不信、疑惑，甚至埋怨。哦，主啊，从今以后我要对齐你的思想。亲爱的耶稣，从今以后我要对齐你的思想，对齐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培养正确的意识，正确的思想，让我知道主你永远在我旁边，和我一起祷告，让我看到主你是怎样思想的，你是怎样说的，对这事、对这人、对这家庭、对这国家、城市，主你是怎样说的，你的思想是如何。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你的蓝图，我愿意对齐。给我你的蓝图，我愿意来对齐，我愿意来说主你说的话，说同样的话，赦免我一切的小心、不信、疑惑和对你的埋怨，赦免我很多时候没有活出属灵的实际，赦免我宗教徒的生活，从你以后我要改变，我要进入到属灵实际的生活，我要进入到与你的话语对齐的生活，我要活出属灵的实际，我要来宣告祷告默想神的话语，使神的话语成为真实的。圣灵，我邀请你来介入，使神的话语痛在我里面，使我活出神话语的亮光。我愿意行走在神话语的亮光中，我愿意告别旧有的生活，我愿意告别旧有的风闻有你的生活，理论的生活，让我进入到实际的生活，不再纸上谈兵，实际的经历你，实际的遇见你，实际的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让你的每一句话语都是真实的，真实的通在我的生命中。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你的蓝图，你对我人生、家人、儿女、事业、侍奉各方面的蓝图，让我有你的思想。主啊，赐给我这样的启示，在异梦中造访我，在异象中让我看见。主啊，感谢你启示你话语的亮光，让我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所有的人生不再一样，进入到一个荣耀的、得胜的、实际的经历，活出一切基督里的丰盛，这样一个祝福万民的生活，这样的一个丰满得胜的人生。哈利路亚，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荣耀归给神。